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对武松真心实意啊。这一天武松俩眼发直，打算跟兄嫂告辞。孙二娘一笑，我说兄弟，既然你愿意走也好，我们可不是撵你啊，我们可不怕，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，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人放心呢？我兄弟，嫂子跟你提件事儿，你可别不高兴了，嫂嫂有话请讲。你就这样出门了，到外头就叫人抓住，外边画影图形啊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，我能放你走吗？你要想走你得委屈一点，得化妆改扮。嫂子您说我化什么妆？哎，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，在几年之前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，是个头陀和尚，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，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，叫广慧呀。这和尚跑到我这喝酒，还调戏嫂子我，你说我能不收拾他吗？看来他不是个真正的出家人呢。就这样，我用麻药把他麻翻了，抬到人肉作坊把他剁吧了。可是呢，他的金箍、肚蝶那套衣服、包裹、双戒刀、素珠、僧鞋都挺新的，我没舍得扔，就保留起来了，一直保留至今。兄弟，我发现你的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，你要愿意的话，干脆你就顶名冒替当个行者吧。原来啊，六根清净的和尚，就是脑瓜剃的倍儿亮，受着戒的了，那也是一种和尚。留头发的也是一种和尚，这种和尚叫行者。当时孙二娘跟武松一说，武松乐了，嫂子难为您想的周到，您看我这模样他像出家人吗？嗨，像不像作比成样吧。张青说，家里的这么一说把我提醒了，真的兄弟你试试试试。把包袱拿出来了，孙二娘帮着把武松的头发破开，金箍勒上，然后里外换了衣服，拿过大镜子来，武松这一照啊，连自己都乐了，好，太好了。原来武松脸上自有金印呢，那玩意明晃晃，离多远就能看见呢，就知道是配军，那还跑得了吗？说贴俩贴膏药，那更露线头了。但是这一化妆，这你不必担心了，那头发一披散开，用这个遮盖住了，哎呀，就像给武松做的差不多少。武松转到前边转到后边，伸着俩胳膊看了半天，是十分满意。打这开始就是行者武松，得了这么个绰号。本来呢，武松是个假和尚，但是以后以假当真了，武松一辈子没娶过媳妇，从现在开始还真就出了家了。当然他这个出家跟旁人他不一样，一生没娶媳妇，也没有后代。武松一看呢，不但说衣裳全套的，同时证件也全套的，
这和尚得有正件，你说行吗？
这东西叫肚碟，武松拿过来一看，硬皮的，外头用黄绫子裹着，干干净净的。打开一瞅，上面有大字：平凤岭少林寺监寺广会。大戳卡着，官府和庙上大戳都有，这就是证明啊。上头生年月日也都有，武松都背下来了，打这改名叫广会。可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句，到了后文书，梁山一百单八将大聚会，为了给陕西侠周同祝寿，这一百单八将分批分拨赴陕西周家寨，武松跟石谦是一伙，两个人在赴周家寨的途中把道路走错，误走平凤岭少林寺，结果武松当那一亮证件，你看我这肚碟上我叫广惠，坏了，跑到人家家里去了。人家这监寺僧失踪多年了，怎么又回来呢？金头狮子广恩罗汉为了给兄弟广惠报仇，学习周家寨拔寇闹陕西，折腾个天翻地覆，武松插一插把性命搭上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所以化妆成行者呀，有一利也有一弊。翻回头咱们还说现在吧，武松化完妆之后心满意足，把那肚碟上的字儿全都背会了，省着官府盘问说的驴唇不对马嘴，那不就怪了吗？马不停蹄呀，武松这就要告辞。张青说，贤弟啊，你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又替你想了个主意，你得有落脚地呀。上回跟你商议你不同意，这回我希望你能答应，官府拿你甚紧，你没有落脚之地怎么行？没人保护怎么能行？你干脆到青州府管辖地界二龙山宝珠寺入伙吧。宝珠寺两家寨主，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，二寨主青面兽杨志，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我写封信你拿着，你到那儿去，他们肯定盛情款待，收你入伙，凭兄弟你的能耐，肯定你也是债主一份呢。咱们且不说吃喝有保障，官府拿你你也不在乎了，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哎，武松一想，人的命运啊就是这么安排的，我本不愿意干这种事儿。前者发配到这儿，我哥哥张京就跟我提过，把两名借差杀了，让我赶到二龙山入伙，我不愿意，但有一线之地，我不愿意跟朝廷决裂，到了现在也讲说不了了，我只好走这条路了。所以武松下了决心，点了点头，哥哥您安排的我同意。这就是造反了。张青非常高兴，给武松解了封信，然后武松接过来揣到怀里。张青告诉他，你要见着花和尚鲁智深、青面兽杨志，向我们夫妻多多致意啊，他们早就约我们去，我呢故土难离，看现在的形势， 不去还真不行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啊。你先给打个招呼，也可能我们夫妻随后就到，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，
好吧？
哎呦，这孙二娘这个嫂子真疼兄弟呀、啊，给武松打点了个包袱，应用之物应有尽有，又给武松包了雪花银子100两。武松说什么也不要，孙二娘不答应，你拿着吧。原来你那包袱里头银盘子银碟子你给我留下，那么你带着犯病都变成银子，虽然不多，你到青州的路费是花不了啊。兄弟，往后咱们早日再团聚，嫂子就盼望这一手。嫂子放心吧，我真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，我恭候兄嫂早早去入伙。夫妻两个又给武松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，弟兄是洒泪分别。这武松这回出来变了样了，月牙金箍勒头，散发披肩，身穿青布僧袍，腰里系着丝带，肋下挎着新得的一对雪花冰铁双刀，脖项下挂着素珠，连武松都乐了，嘿嘿，没想到我还真出了家了。老实说，这身穿戴他十分满意，尤其是这对雪花冰铁双刀，论分量，论尺寸，论钢口，武松都是心满意足，暗下决心，人在刀在，刀在人在，绝不分离。即使我死那天，这对双刀也要给我殉葬。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，提心吊胆往前走。一开始他害怕紧张，过了几天呢，果然平安无事。但是他发现每处村庄镇店人口集中之地都有大画像，上头画的就是他，当然不是出家人这套，是俗家的打扮。你还真别说，也不知道什么人画的，还真像。围着不少人在这看，官人在这守着，但对武松来讲没人看他，因为他现在是出家人，把脸上的金焰再挡住了，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逐渐的武松这胆子就放大了。这一路上真就没遇上一个人问他。单说这天武松迈个大步正往前走着的时候，发现日头往西转呢，我狼心说，我呀得找个地方歇歇，这些日子我也没敢喝酒啊。我兄嫂一再叮咛我酒要少吃，以免误事，这玩意儿真馋的受不了。看这意思没事，我找地方好好喝几杯。他心里头盘算着正往前走，发现道边有一座小庙，就在这儿。因为住庙啊它比住店方便，尤其自己是出家人，来到庙前啪啪啪叩打门环呀，叫了老半天也无人答应。武松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，莫非是一座空庙？他背着手围这座庙又转了几圈，好像听见庙里边有人，好像还有人乐，但是时隐时现，天就黑下来了，想换个地方也不行了，
就这样，武松又转的庙前，啪啪啪，有人吗？啪啪啪，有人吗？好不容易有人答言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砸什么劲儿呢？吱呀一声，角门开放，从里边出了一个小道士。这小老道也就是十五六岁吧，手中提着一盏灯笼，照了照武松，哗，好大的个头啊！无量天尊，我说这位你有事吗？我武松一张嘴讲不对，我是出家人了，说话动作跟俗家人都不同啊。武松赶紧把手撤回来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。小道士，贫僧路过此处，错过宿头，我打算借宝观休息一夜，求小道士赏个方便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和尚 你往前走吧，离这十八里地那有个镇店，有不少店房的，我们这不行，庙太小，不能收留你。哎，小道士，虽然你是老道，我是和尚，但是三教归一呀，咱们都是出家人，赏个方便吧，我绝不白住，临行之时多给你银子也就是了。武松向来花钱不吝啬，在兜一伸手，拿出雪花银子五两往前一递，买双鞋穿吧。那小老道还真就见钱眼开，把银子接过来掂量掂量，嗯，好吧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师父有话，任何人不准留宿，你那情况特殊，我要不看你是个出家人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。你跟我到前院眯一宿，明儿个早早的走，可千万别叫我师父知道了。小老道说到这，偷偷的把武松让进来了，然后把角门关闭。荣等进了他的屋，武松就一皱眉呀，不仅房间矮小狭窄，这屋里的卫生也差点，也不知道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子。小老道也看出来了，无量天尊，我说这位师兄，你可担待点儿啊，地方狭窄，你靠里边，我把边儿，你就将就一晚上吧。可以可以。武松坐下了，小老道摸摸那壶，水都凉了，给武松倒了一碗，渴了吧，先喝碗水吧。不，我说小道士，渴倒不渴，我饿了，有没有吃喝？因为哎呀，我看个去啊。小道士，要有酒是最好不过，我多给钱，酒倒有，那都是我师父的，我给你掏点啊，你等着，别离开这屋啊。武松点头，小老道出去了。可等了那么长时间，这小老道也没回来，武松在这屋里就待不住了，他这就出来了，背着嫂子在门口等着，一看小老道连影子都没有，心说这小子上哪儿整酒去了，信步他奔后边走。这座庙两层院，武松在前院，他就转到后院去了。后院正房三间，灯光明亮， 武松就看见灯光晃动，人影摇摇，又听见有女子的笑声。我当心中就一动，明明是座老道庙，哪来的女人呢？正月说白天烧香还愿，这不奇怪，现在是晚上，女人难道还能在庙中留宿不成吗？他心里正怀疑着呢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小老道。武松吓得抽身回来，又进了屋了。小老道看见了，等进屋之后把门关上，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，不乐意了，我说你这师兄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让你别出去，别出去，你倒出去了， 你挺大胆的，还跑后院去了。我你这不要我的命吗？这要叫我老师发现了，轻则打折我的腿，重则我的命都保不住了。你这不要命鬼吗？哎呀，小老弟呀，我等的你时间太长了。我打算出去看看你怎么回事。嗨，这还算长啊，你知道我拿这点东西费了多大的事。哎，我说你到后院没被人发现吧？没有，我刚到那儿你就回来了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来来，吃吃吃。我左一包右一包的，等打开武松一看还挺满意，其中有一包2斤左右烧狗肉，还有一包酱牛肉，还有一包杂碎，这边下酒还正好。另外拎个酒嘟噜，武松就晃的里头有多半下酒，筷子也给拿来了，另外里头包着几个白面馒头。我说这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老弟，我得怎么感谢你呢？怎么办呢？武松一高兴，又掏出5两银子来，给，这就算饭钱了。哎呀，你刚才给我5两，这都用不了，哪能再拿你的钱？哎，钱是国宝流通，搁到你手也是花，搁到我手也是花。这算得了什么？那我就猜黑了。武松在这大口吃着肉，大口喝着酒，要一醉方休。